美国将削减 10% 的航班，保留国际航线。川普白宫召开中亚峰会，美拉五国共建抗产联盟，抗衡中俄。普京发出核试信号，川普出重手，独院条款锁定中共。三名中国学者走私生物材料被美国逮捕。贵州24岁外卖员猝然离世。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11月6日，星期四。我哋先嚟睇一个快讯：美国将会因为政府停顿削减10%嘅航班，并保留国际航线。美国将在40个客流量较大的市场削减10%的航班运输力量，以减轻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航空系统的压力。这些变化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开始。美国航空公司将会被通知在星期五削减4%的航班量，星期六就削减5%，下个星期某个时候将会达到10%。国际航班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航班削减将会分阶段进行。美国联邦航空管制局计划在星期四公布受影响的市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主持中亚五国峰会，邀请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领袖共商战略合作。这是美国首次在白宫接待中亚五国的领袖，象征华盛顿正式将该地区纳入它的全球资源和地缘战略核心。这次会议重点聚焦是关键矿产和能源合作，主要是削弱中俄在中亚的影响力。会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国和中亚国家共享经济利益和安全目标，并宣布在2026年将会亲自出访五国，推动负责任的资源开发和供应链多元化。美国近期已经和哈萨克、乌兹别克签署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包括稀土勘探、波音787客机采购和铁路建设，金额超过8亿美元。参议院也将会提出法案，废除冷战时期的贸易限制，以扩大和中亚的经贸往来。中亚五国以矿产和能源资源出名，绝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由于俄罗斯在1991年之前仍然以苏联身份统治这个地区，令到中亚在经济上和莫斯科紧密联系，毗邻的中国亦都在当地拥有商业影响力。不过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引发西方大规模制裁之后，中亚各国对于依赖俄罗斯带来的潜在风险感到担心，正积极寻求经济和安全关系多元化。同时，欧盟亦启动了12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加深和中亚的经济合作。不过，俄罗斯和中共并未退让。普京在上个月在塔吉克召开了中亚峰会，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推动一带一路投资布局。伦敦 PRISM 的战略情报有限公司合作伙伴凯特·马林森说，虽然中亚国家渴望通过西方投资来冲淡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北京仍然积极在该地区扩张，加上俄罗斯决心将西方势力排除在他的后院之外，这个可能会限制美国、欧盟获取中亚关键矿产和他的资源的能力。就在川普政府积极推动中亚战略合作，建立关系矿产新供应链，围堵中俄影响力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传来强硬的回应。普京在安全会议上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恢复核试，俄方亦都会准备对等报复。这一场从经济和外交伸延到军事的较量，令到很多人担心全球局势会怎发展呢？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报告。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安全部门起草提案，准备可能重启核武的测试，以应付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恢复核测试的决定。这个将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首次考虑进行核试，引发外界对新一轮的全球核军备竞赛的高度警惕。普京在星期三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表示，如果美国恢复核试，俄方亦都将冇办法咁唔采取对等嘅回应。 他要求官员提出具体计划，为可能的核测试做好准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相关准备工作需要时间，以观察美方的真实意图。在上个星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宣布，已经命令国防部准备恢复核测试，并说美国必须在核武器研发上和俄罗斯和中国站在平等的基础上。消息震惊国际，外界仍然不清楚川普所指的核试是核弹头试爆测试，抑或是运载系统测试。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就呼吁立即启动核试准备，指出试验可以在俄国北部诺瓦亚地群岛短期内实施。他同时警告，美方行动显示他正在积极扩充战略进攻性武器。分析指出，普京这个举动不单是军事信号，更加是政治警告。俄方借此向华盛顿展示强硬立场，并试图在核议题上重新夺回主导权。随着俄美两国同时释放核试的信号，全球安全格局再度陷入冷战式的对视阴影。各位观众，当川普重组盟友，加强供应链，普京选择以核试威胁回应，这个究竟是危险信号，抑或是一个表态呢？你觉得普京是不是会重启核试呢？如果你觉得会的话就选一，不会的话就选二，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到下午的时候呢，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这样跟着下来的这条消息大家可能要仔细地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的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各类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和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新产品的详情。在人工智能概念股震荡和最高法院就川普关税案展开辩论之后，市场焦点重新回到去企业财政报告和美国政府停顿的进展。在星期四， Airbnb 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和康菲石油将会公布季度的业绩，投资人亦都密切关注特斯拉股东是否批准马斯克高达$10,000亿的薪酬方案。停顿危机已经持续了37日，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全美40个主要机场减少10%的客流量，以缓解空中管理压力。经济学家估计，政府每停顿一个星期，美国季度 GDP 成长将会下滑0.1-0.2%的百分点。多位议员乐观地表示，双方有望在这个星期尾达成临时协议。在国际市场方面，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和美联储10月减息的路径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在通胀和增长间的不同取态。在星期三科技股领涨之后，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期货在星期四早盘波动加剧，美元指数小幅走弱，对日元和英镑汇率下滑，金价就持续升势。纽约现货黄金报每安士$4,015.8，上升了0.91%。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近日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签署的新贸易协定中，首次加入被称为独院条款的终止机制。这项条款明确规定，如果任何一个签署国和中共达成被视为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或者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协议，美国可以立即终止贸易合作。这个被视为美国在东南亚打造的针对中共的新战略工具。这两份协议在上个星期在吉隆坡和金边分别签署。根据协定内容，美方同时要求马来西亚遵守美国制裁和出口限制的措施。瑞士洛桑 IMD 学者 Evnet 分析， 这项独院条款等于是对那些同时与中共保持紧密贸易关系的小国进行忠诚度的测试，并可能塑造美国未来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贸易谈判格局。布鲁塞尔智库研究员 Demetis 指出，这样象征美国将贸易协定从单纯的经济合作升级为地缘战略的工具。随着美国和泰国、越南等国的谈判展开，外界关注这项条款是否会成为新常态。随着这些条款和高关税政策的出台，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抵达律新闻报道，三名来自中共背景的密歇根大学学者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入境美国，并对联邦调查局讲大话，被控危害国家安全，最终在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被逮捕。报道指出，这三人包括28岁的白许、27岁的张凤凡和30岁的张志勇，他们都是以学术签证入境，不过就被控非法运送实验室材料，涉嫌违反美国生物安全法例。调查显示，三个人拒绝配合联邦调查，甚至试图逃回去中国，还临时更改航班。控方指出，白许和张凤凡涉及走私共谋罪，最高可以判20年的徒刑，张志勇就被控伪证罪，最高可判5年。这个案件和9月被定罪的密歇根大学学者韩成轩的案件相关，后者因为走私实验样本已经被判刑并即将遣返。事件引发外界担心，中共学术渗透和生物情报外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川普政府近期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学生签证，这件案件成为关键的案例。在中国，近日又有一名年轻的外卖骑手倒下。贵州金沙县24岁的外卖员王某，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发烧，仍然被要求提供医院证明才能够请假，最终在10月20号凌晨在屋企猝死。根据红星新闻报道，王某在去世之前一晚仍然送出4单外卖，最后一次通讯时间是凌晨的0:17，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倒地丧生。医学证明显示死因是其他猝死，原因不明。家属指出，公司要求病假必须提交医院证明，导致他带病工作明显超负荷。涉事的公司贵州百多快科技说，正在申请安慰金和责任险的赔偿，不过家属已经正式申请工伤认定。这件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外卖行业劳动制度的质疑。近年来，中共内部经济不好，年轻劳工为了生计长时间超时送单。类似猝死事件在上海、成都等地频发。专家指出，行业采用灵活用工模式，企业就用合作协议规避责任，令到劳动保险难以落实。社会舆论呼吁平台企业需要落实健康和安全保障措施，好像设立健康监控、合理分配订单、提供休息和医疗支持。政府就需要加强行业的监管。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